百宝书开箱，将将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将将好的你。欢迎收听将将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知心，我有一个好朋友嫁给美国人，我们久久见一次面，我很喜欢听他分享他在婚姻当中体会到的 culture shock。
真的，你是跨文化的婚姻很不容易哦。
是，例如在交往的时候，论及婚嫁的时候，去对方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很自然的开始收整个餐桌上所有的
整理了
碗盘，收进厨房。
对，
你一定就知道这种做法就是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他们的爸妈感觉很开心，哇，这个好主动帮忙，
好媳妇儿的代表。没想到一桌子美国人都面面相觑，甚至是惊吓的表情哦。
你为什么要现在收呢？对不对？
经过很多的沟通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这种行为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冒犯的，因为厨房是私领域，不是客人进出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要去，你可以要先问是不是适合我帮忙。
原本想要展现东方女性美德
温柔娴熟啊，主动服务的精神，
结果造成一家子人的惊吓。
怎么没事就穿到我们的厨房去了？
再来就是结完婚之后，她是一个非常有事业野心的女性，她的先生比较随遇而安的个性，
对，
他就会开始想，如果有一天我的薪水爬升到比我的先生还高了，
还有厉害地方，
我会不会害他有自卑感呢？
是，应该是不会啦。对，
这种想法真的是出于东方人的婚姻胁迫观念，
对，会不自觉好像会损害他的威严。
男生的身高一定要比女生高，男生的收入一定要比女生高，
就比较习惯这个概念。
对，所以呢，他就会好好的问先生，如果有一天我收入比你高，那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 ：“Oh God， 太棒了！”对对，
非常了解美国人，
对对对，会觉得很荣幸。
对，没错，他的先生就说 ：“Oh， I'm so proud of you。”
对，
而且提议说：“太好了，到时候你升女主管的话，我是可以辞职在家的。”相妻教子，以后有小孩我就来负责照顾小孩就好了。
对，
结果这个回话反而让我的朋友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想过，哇，其实真正考验的是我到底能不能够接受我的先生主内而我主外呢？
对对对，这有时候反而就是一种文化的冲击，但这很正常。不过今天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可以接受这种类型，不像过去，我觉得哇，颜面扫地啊，我太太怎样，我想可能我们这一辈还是偶尔会有一种想法。比较年轻一代大概慢慢比较平衡一点了。
下凡哥，你在你的这一代里面，你有曾经感受过社会观加诸在你身上的一种压力？
我觉得会，
好像必须要符合世俗的眼光。
我觉得会，包括自己都不自觉，就可能，我已经结婚了，我有个家，我应该要努力，我要拼命，然后才能够 cover 很多的费用。那如果万一觉得，哇，家里突然有些，哇，钱不够用，我会突然觉得，我怎么会把一个家搞得好像钱不够用？我就心里面有一种，
好像是我的责任。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随着年龄慢慢工作成长，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我好像也放下了，彼此比较不在乎，一定要是谁扛这个事情。就是彼此知道说会有这样一段艰难的时间，但这个选择可能为了将来的一些发展或怎么样，当两个都有共识的时候就很容易了，一起度过一个难关，而不是只是说啊，讨论到底应该谁负这个责任。我觉得那个谈论到谁负那个责任就永远谈不完，因为一个家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
其实我有好几个同学，他们都说他们的妈妈在小孩接二连三出生以后，就被他们的爸爸要求说，你现在就好好照顾小孩就好了，不要再出去工作了，我的薪水绝对养得起你。但妈妈其实非常的不满，我这么热爱工作的一个人，我这么想要追求成就的一个人，你为什么不准我出去工作呢？我为什么不可以花钱请保姆来带小孩呢？我又不是全天候把他养在保姆家，
对，
就是白天我上班的时候请保姆嘛。但这种事情就会造成夫妻很大的张力跟吵架，因为先生就觉得好太太好妈妈当然一定要全职照顾小孩。
为什么现在很多会提倡说有婚前辅导之类，就是把这些观念摊平出来讲，就是婚后你会碰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谈呢？当那个谈清楚之后，也可以理解到底落差在哪里。 在这个过程，免得你已经跳进去又再来处理，其实压力太大。不如你理解之后，不管做什么选择，你们都明白是为了彼此都已经有一个共识了，那是比较好的。
讲讲百宝树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发生在古代以男权为主轴的一个社会文化当中，
是
竟然出了一群姐妹们勇敢争取自己的权益，
嗯，
相较于今天真的是很有 guts 的一件事情。
没错，
这段故事记载在《民数记》第26到27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民数记记载了两次人口大普查、
嗯、
第一次人口大普查的时间是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后的第二年、
嗯、
除了利未支派以外，全以色列人当时候能够作战的男丁人数是603550人。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时间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差不多过了40年之后，这一次数出来全以色列人能够作战的男丁共有601730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少了1820人。毕竟这40年当中，他们好几次得罪耶和华，不是自寻死路啊，就是被击杀而死啊。
嗯嗯、
其实只少了1820个人，算很点了、嗯。
对，整个比例来讲是稍微低一点，但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了。
但我们不能光只算人数少了多少，
是是，
因为其实这两次人口大普查、
嗯、
数的是完全不同批的人，
嗯，没有错，
当中只有2个人被重复数点，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嗯、
然后还有一批是大概当时20岁男丁，到现在长得比较长辈了。
上一代的以色列男人、嗯、因为他们坚持不肯进迦南地，上帝就让他们在这40年的旷野旅程当中一一的寿终正寝。
嗯，
第二次被人口普查时所算到的男丁、嗯、他们算是在旷野长大的新生代的以色列男人了、嗯、
比较青壮年的当年的少年都成年人了。
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现在他们应该堪称是全以色列最老的老男人，
长老、啊、对，长老啊
因为他们两个40年前曾经担任过探查迦南地的侦察兵、
嗯、
当时候其他10个侦察兵都相信迦南人比我们高大、嗯、我们一定赢不了他们，我们才不要去迦南地。
没错、嗯、
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两个人深深相信，只要信靠跟随耶和华，他说我们能赢，我们就一定能赢得那地。Mission Impossible、嗯、所以耶和华就让这两个男人活着亲眼看见迦南地。
嗯哼，
这是我对加勒跟约书亚这两个人感到赞叹的地方、嗯、不单单是因为他们40年前好有信心，而且还顶着群众压力呼吁大家去相信上帝、
嗯、
我也很好奇在这40年当中他们从未放弃信靠耶和华、
嗯、
反观的是我见到有一些基督徒到他们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信着信着就不信了。
嗯哼，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两种差别啊？
你在寻求是上帝自己，还是你一直在寻求当我这样追求或我可以获得什么东西，或者是说在这过程的里面你本来的我一直以为我信的是上帝，我觉得上帝跟我想的一直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我可能就变成一种哎呀我就离开了，或者就是我的信心就降低了，因为神一直跟我想的不一样。当你是在追寻神的人的角度，你会发现当我越追寻哇越特别越不一样，然后你越想说我想更多知道他有什么不同，这个神就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当中，他在每一天都在发现这个上帝怎么跟我想的就是不一样，然后又这么精彩这么丰富，这件事情使一个人在信仰生命当中获得了真正走下去的力量。
这个基督信仰对他来说、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是
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嗯、好像激不起他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热情。
嗯，
所以信者信者就不信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他一直就觉得说这个信仰一直跟他想的不相同，不是他要的样子，对
我的期待。
对，然后或者我看到就是你看这是对狗屁道道的事情，我一直在看到人的这件事情，就是说我看到这一群跟着上帝这么糟糕或者这么不够好，就觉得啊越来越失望，然后就算了，教会也不过就是这样，我可能也落入了无力感，没有问自己说那你怎么跟随这个上帝，那上帝带来的教导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坚持的继续走下去吗？还是你一直看着说哎呀看他也这样他也这样，干脆我也这样我就摊平就好了，还是你说我不要像那样，我想要跟着他跑，我要看他怎么做，你就越跟越看得清楚，你的眼睛只定在那个上面， 所以当别人都失败的时候，你反而跟我说，哎呀，我千万不要这样子走错路了，我应该抓紧他。那个过程让你更多的看见了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心态上的差异。所以有很多人进了教会，他可能眼睛一直盯在别人怎么对他，其他的这个人怎么来表现，哎呀不像上帝，哎呀你们都没有对我好，你们怎么有像上帝讲的那样的爱我，那种他就会落入一种根本没有打算跟随上帝，只是想跟随一个有人可以照顾我，有人可以体贴我，有人可以帮助我，然后把我看中，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上帝放在我的心里面。
民数记第27章记载了一桩马拿西支派的案件，有一家五个姐妹来向摩西陈情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罪中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原来他们家没有兄弟可以来继承爸爸的遗产，
是，
所以他们想要以女儿的身份来申请继承爸爸的遗产。
是，
但这种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史无前例。族长只好把陈情案件呈到摩西那里，
对，
而摩西又呈到耶和华那里。
我觉得跟惯例差距太大。
听这五个姐妹的陈情词，他们真的是不卑不亢，不是那种太过激进啊愤慨啊，
是，
也没有因为我们是女生然后就自己气短自己委屈那种感觉。
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当他们敢提出这个要求，都已经对当然是大不敬，所以他们也是非常勇敢的，就是当他们用一个智慧的方法，适合的言语，以当时来讲啦，今天可能我们女生就觉得哇愤怒直接去告他算了，但我想我们要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对他们来讲，他们懂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还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他这个家族来讲，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不是为了这个土地的问题，他为的是爸爸的名，就是我们这一族的名会不会被消失。
如果没有翻案他们现有的法律的话，爸爸的遗产原本应该要归谁？
家里应该有长子或者其他的叔伯或者其他的这些旁系的要代为处理，可是呢因为这样代为处理经过几代之后他就不见了，这一个家的家脉就不见，所以他们其实担心爸爸的名声，我们在这一脉不见了，怎么可以在名字里面消失呢？可能用这个角度在思考，就会发现这两个这几个女孩子，他们这样的提出来，不是让我们哦分家产没有分到女生这个议题，他这份是他们不希望这一个在上帝里面的一个家族消失。我觉得这份心意才是真正重要，才会能够一层一层说要提上去，而不是看说你们是不是贪心啊。如果一个愚蠢的判官，哎呀你们贪心啊，你们女生也要抢什么抢，留名声的事情比这些地还重要。他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这些的所谓的领袖们，其实他们不是不能裁决，但他们似乎不敢滥用自己裁决的权利。当他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觉得这个理由很棒很充分，但是呢我们现在原本就有一些规矩，你也要考虑到那其他人怎么看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干脆很慎重的是那看看摩西这边什么想法，而摩西也只能跟上帝来讨论这个方法怎么去改。从神的决定而改变的时候，其他的人就不用再多说话，你不用一直跟我讲传统，你不要跟我一直讲说我们习惯是这样，旁系的人想要来争取这份的利益的时候，都可以靠这件事情来厘清说不，上帝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其实这种案例是帮助我们曾经在很多律法上乍看之下以为修订的很完整，其实有很多漏缝是在不同的人身上，靠案例帮我们去修订更好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用这个案例来帮助以色列重新看，当这个遗产碰到问题的时候，真正最好的公平是什么。
这桩法案也可以被称为是西罗非哈女儿们法案，
是没错。
耶和华的裁决结果是，西罗非哈的女儿说的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
是，
这要做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当时候的中东地区来说，这条遗产继承法算很前卫很先进吗？
我觉得它是方面有先进，因为特别是女子被纳进来， 那那个致敬的亲属的概念，就是说他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家族的责任也不能只有看那一个主体，他说这个主体有不行的时候，旁边的有义务要来协助他，而且是越靠近他的责任就越大，包括他的家人的照养啊照顾啊，你在照顾他们的家人的时候，他的产业也会归给你，但是归给你不是永远的，是你照顾完整他们有后裔之后就要还给他们。他其实在这个致敬的亲属的这件事情上，上帝定了一个规则，让他们可以依循他，只要关系越近的要负责，但这里面还包括的女生，以前是真的在这个方向是把直接排除掉，就丢给他们的旁系的亲属就拿走了，这些致敬就不是拿去自己就变成自己的，而是为他延续。
当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要怎么样有一个公信力，就是把耶和华上帝的裁决搬出来套用在我们现代人处理家务纠纷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相信耶和华上帝的
是
那我要怎么样去裁决家务事纠纷呢？
第一件家务事不太需要我们去裁决了，就是以现在的状况来讲，我们去裁决这件事情其实我都觉得很危险，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这是讲
自己家的都有理说不清了。
对对，你叫一个第三者来，这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说，有时候家里的纷争不是在谈理，道理就算讲的再好，对不起，其实心里过不去，那个才是问题。所以有时候家里面真的在处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问题，就变成用利益的切割什么，好像达到一种平衡。其实最可惜就是当财产分完了，关系也结束了。
我曾经租过一个房子住进去之后，隔壁的邻居才告诉我说，我跟你讲，你的房东很可怕哦因为他的爸妈当年只留了这户房子给他其他大笔大笔的财产全部都留给他的哥哥所以他在他的爸妈过世之后拼命的告他的哥哥告到他的精神状况变得有点怪开始疑神疑鬼邻居就说，我跟你讲，他现在都怀疑我们所有的邻居偷他们家的钱然后偷他们家的东西
好像东西不见就是外面的人拿走了
后来我只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两个月就赶快搬走了因为房东怀疑我隔壁的房客偷了他的窗帘还偷了他的脚踏车
是
哇虽然事情还没有到我身上我也知道哇这个不妙啊我要赶快搬走
对对对其实这种就是这种破裂的关系造成的结果那当然他也有可能也有些很容易好发的一些情绪障碍或者是其他的心理疾病的一些关系这是比较可惜的
摩西寿终正寝的时间到了，上帝要他爬上亚巴林山，远远眺望迦南地。因为先前摩西在寻的旷野，他要解决以色列人的缺水问题的时候，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只要开口命令磐石出水就可以了。当时候摩西用木杖敲打磐石两下。所以上帝不准摩西进入迦南地。
是。
现在上帝让摩西上山，你可以远远看见那块土地，
是
也算是要让摩西安心吗？
我觉得其实也是让他了解，就是说这个事情你已经尽了一份责任，我也让最后的这个结果你可以看一下，它将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是上帝一方面满足他的心意。也表达了上帝其实并没有对他有这么大的一个愤怒，他其实也在那边承担了一个当领导者必须担负的那个责任，所以他面对他不能够进去。那另外就是说，在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告别的机会，等于说跟这个任务正式的做了一个结束。
我很常看见有一些领导人在应该要卸任的时候他们没有卸任，不是因为他非常的勤劳，而是因为他非常的不放心所以他没有办法积极的去找一个接班人而是自己拼命的一直做下去在已经应该要交接的时期
对，
因为他的不安心不放心，最后整个团队每个人都不太开心。
就是我们在讲交棒的问题，很多人都知道要交棒，他可能也找人来交棒，可是呢交不完，他就是交一交，所以我们发现很多被找来接棒的人都接不了就不见了，就一直换一直换，他就永远觉得他们都是不够格，是不够好，然后奇怪了，一变成接棒者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们不行了，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如果只是做我的副手，我还觉得他很棒。
对，都是周康的。
我想要把棒子交给他，就开始挑三拣四，你不够格啦，所以最后我自己继续做下去。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交棒就有一个意识到说，你交给了一个棒子，他有他的做法，也就是说既然他要成为那个主事者，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做法，即便跟你的很不一样，甚至也会引起一些部分的冲突。如果你就直接跳进去了，其实这交棒就结束了，就等于说你又拿回，因为你的概念的交棒是完全按照他的 model 来去做，或者你有什么想法就来请问我，他会告诉你怎么做，这件事情就变得不是交棒，你只是找一个替你工作的人或者听你话的人，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
有一天夏凡哥也必须要卸任，
是
要交棒，因为你也是一个团队的 leader。
嗯哼，
你现在会有为这件事情做什么心理预备吗？或者是你怎么想着有一天你一定会交棒这件事情？
我觉得一定会交棒，而且可能不是太长远以后的事情，可能是眼前的事情就开始要预备，
五年内
都有可能。就是你不能思想，甚至我会觉得说都有可能有一天你突然被换了，有人要来接这个手，是不是也 OK？ 就是心态上要明白，本来没有一个位就是永远是给你的，但是你在每一天就尽力去做。但是如果有合适栽培的人，或者是先不要讲你要培养哪一个人，我觉得也不用刻意，但你去培养每一个人，让每个人都能够独当一面，这个机构在你面前等你离开的时候，每个都是很健壮的就够了。那至于接下来会是谁做，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很开心的，说好我就交给你，因为我有很多我自己也想去做的事情，我就可以乖乖去做了。
上帝到时候也对夏凡哥有别的安排了。
对，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任务都是很重要，只是说如果表示交棒了，对我来讲我也就是交出去了，那我就好好的去面对我接下来的路，让这条路让那个新人好好去面对，这是更重要的。
摩西主动向上帝求一个接班人，上帝就挑了约书亚这个年轻人。
是，
不过难道摩西以前从来都没有把约书亚培养成副手吗？
其实约书亚是一直跟在摩西的身边的人，所以他其实都一直在学习，就是摩西的一言一行可能比较过去的概念，他就是师徒。从摩西进入那个帐篷的，他就约书亚就站在门口帮他守卫的那件事情，就知道说他是等于说他尽他的能力不断的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他跟上帝的关系，或者是他的行事为人等等，所以其实他早就已经传承了相当多，而且这时候的约书亚已经有相当的年龄了，也算相当的成熟。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摩西也曾经委任他可能跟很多的领袖们一起去服侍或工作，所以他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代表性。
我想约书亚一定不是存心要来当领导人的，他可能只是非常的敬仰摩西这个大家长，所以他很有一个热忱，一直跟着摩西在旁边打点，在旁边也观看也学习。
而且很重要的是他在表现他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他真的就像你刚刚讲，他不是因为摩西的他真的太棒了，他有一个他对上帝的心，他相信这是上帝的仆人，他要保护上帝的仆人的概念，还有这一路上的起起伏伏里面，他似乎一直没有动摇过，他就一直相信摩西就是他的领袖，就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他学到最大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接下来要接着你会发现他之后的一个行动，他都会回到我怎么去寻找上帝，怎么跟上帝一起同行。
不管他够不够格，我都觉得要做摩西的接班人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挑战，因为摩西是那一整代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神人，
对，甚至在那个时期真的有一点点他就是神的代表。
最后摩西死在摩押平原的尼波山上，
是
生命记最后一章描述说，耶和华将摩西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
对，
为什么上帝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尸首到底被埋在哪里呢？
是，我觉得可能也避免以色列人把他当成一个新的偶像的崇拜，
就像先前的那个铜蛇一样。
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说也让他们不用再去寻找老的领袖到底在哪里，就大家可能追寻约束，哦，那个有还有老的领袖，我去问他吧，看怎么样，他应该这个比约书亚更懂啊，约书亚是不清楚啊，你没搞清楚状况，我们去问摩西看看好了。用这个模式当中把他们切割掉，我给你新的领袖，我就把旧的领袖的关系先切断，并不是他们不要怀念他，怀念他就够了，但是你们不用去找他，因为你们也找不到。
到了新约圣经犹大书又再一次提到关于摩西的尸首的事情，在犹大书里面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 主责备你吧。
嗯哼，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有点像他们的概念，说因为没有一个义人嘛，没有人是完全良善的，有点像是说这个撒旦过来控告说这个人应该属于我的，他其实不完全，他等等等，就是用各种方式来跟上帝说这个人不属于你，因为他根本没有按照你讲那样，只是你袒护他，这种概念，然后在这个当中争论，类似这种概念，所以抢夺这个人的。但事实上在上帝面前，他的 promise， 他的承诺，不，这是我的人，经过了一番论战，然后留下了他，这种概念。
很有可能魔鬼想要争夺摩西的灵魂吗？
有点像是这种概念，就是，但是这就是我们讲魔鬼的工作，他就是在神面前控告人说，你看这个人是这样，你还爱他这样子，合理吗？你怎么可以去袒护这种人？那这个过程当中，神怎么去在这里面为他争辩，就是我替他作证。
所以这边说的是连天使当中的班长米迦勒都不敢对摩西的灵魂到底归属谁做出裁决，因为只有上帝可以决定摩西到底归去哪里。
这倒不是上帝，只是在他在跟魔鬼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呢也要谨慎他的言行，他不能因为这个魔鬼很坏，他就开始用恶言相向，就是用一些诽谤的言语去说话。这其实是两个概念，你说提到说，虽然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过去的往天堂这条路上，就是一定有魔鬼来控告这个人是不可以，但是上帝要这个人就要跟他讨论，就说，哎，好，那你控告他什么？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公平，所以我不能够论他的罪行。但是当米迦勒为摩西的这个身体在争论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敢轻易的得罪上帝。就是用言语上用那些不对的话来去争论，虽然他站的是义正言辞，我是为对的事情争执，但是我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就用了不好的言语，然后用不对的方式去争论。
我们死了之后，我指的是在地上断气之后，
是
我们也会面临好像黑暗与光明的争夺战吗？
这个东西是因为在这里没有很明，就是我们没有找到一些很足够的证据，甚至在圣经里面也没有明确表达在死后那个上帝的坛前我们的审判的样貌，但我们只知道这就好像一个审判的过程，会有恶者会说你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上帝会说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埋赎他，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因为哦我爱他我就袒护我最后没有事，不，他一样，他说我们也是首先受审的，也就是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的问题，以及上帝用什么方法埋赎我们，所以才会说当基督的保险，我们所信的保险使我们得救，我们才有那个去处，对，我不完美，但是上帝已经先为我放下了这个东西，所以未来我知道有不完美的，但是还好有基督的血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拯救。
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也可以看出摩西的人生走到尽头实在是上帝特意接走他，
是
而不是因为他老到已经走不动了
啊，不能做事了才走的。
生命记里面说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是
为什么上帝没有再兴起任何像摩西一样的神人呢？
其实一方面也强调他的权威性，就是他传承的那个讯息的权威性，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让我们明白你已经有摩西带领过这些经验了，你还要听谁的？后来耶稣也谈到说，如果你们要看神迹，对不起，除了约拿拿这个在渔父里面三个神迹就没有，然后说你们要听什么吗？其实呢，摩西的律法你们都不听，还有什么你们会听的？这种概念就在强调，就是说其实已经预备好了，那你们就用这个前人经验来记住，然后来学习就够了，不需要再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你们也可以透过他的经验，透过他的路程认识这位上帝了，
不需要再有像摩西一模一样的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去尊敬摩西背后的神，
对，
还有去听那位神的话，
对，
明白神的心意。
这也就是讲的信心的功夫，因为我信了，所以我才觉得说好，既然你传承过来，我不需要你再跟我讲一遍，我就用信心去领受然后学习。
一代神人摩西就这样子没有轰轰烈烈的谢幕，而是静
静
悄悄的谢幕了。新一代以色列人即将度过约旦河，迎向他们父亲当年不敢迎向的挑战迦南地。
是
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新世代的以色列人还有新世代的领导人
是
如何鼓起勇气信靠跟随耶和华。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喽。
拜拜，
拜拜。